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什么日子？
520蔡英文演讲，对不对？
什么日子520？
今天是 the day of the Pentecost，
这是五旬节。
这一天，今天这个日子，也就是教会成立的日子。
所以2000年前，当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赐下一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当他的门徒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10天，圣灵降临，就成立了教会。这就是 the day of the Pentecost。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回，是不是？ OK，
还能见吗？
我觉得很不习惯这样，因为我老是在听我讲话的声音，是不是？
OK, anyway, welcome Moody Institute。 今天我们特别欢迎 Moody 神学院有几十位的男子师班的同学们来到我们当中。
Okay, when I was 20s, I was thinking about start my theological education. Moody was one of my choices. But eventually I, you know, continue my education in Sweden, in Finland, in Europe. But anyway, so welcome,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e ministry with you.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准备要去读神学。Moody 就曾经是我非常考虑要去读书的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以信仰严谨保守为重点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会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讲第七章。我希望是用十几堂的时间，大概11堂到12堂，我们会把整个第七章讲完，因为第七章非常重要。 Today I will preach the 1 Corinthians chapter 7. This is a passage very important for Paul, talking about marriage, unmarried, divorced, non-divorced, whatever, you know.I guess you guys, you are, most of them, you are not married yet, right? So it's good for you to start to prepare your heart, okay?
我们将会用20堂，将近十几堂的时间，把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走完。那么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不是在谈性啊，但千万请你不要断章取义啊。你说，哎呦，李牧师每个礼拜天早晨在谈性，那就麻烦了啊。我们是在谈论保罗在圣经当中如何教导关于婚姻，关于没有结婚的，关于已经结婚的，包括在婚内婚外的各种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连续不断的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并且能够走完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我也希望可以你可以介绍你的朋友们，或者是特别是组内的弟兄姐妹，可以很严谨的来听这一个系列。我们一起来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七节，请听我来念。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是因为它已经开始了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书信当中所谈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一开始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在前面一到六章都是在谈保罗回答他们在问题，问他的问题，就是跟他碰到的时候传言传到保罗那里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从这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二部分，是专门谈他们信中所谈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到底他们信中谈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我曾经讲过，保罗曾经写过四封信
给哥林多教会四封，而这其中的哥林多前书只是第二封。在前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讲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可能很抽象，可能也有谈到婚姻的问题，可能也有谈到性的问题，可能也谈到离婚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哥林多的教会不明白，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就写了一封信给保罗，说哎，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根据前哥林多前书所带来的问题，他写了哥林多前书。那么在这里面呢，你看整个第七章，你会看到四十节经文大概谈了六到七个大问题。第一个，他一章七 一节到七节，就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谈论已婚的人在婚姻里面的关系的问题。接下来在八到九节是谈论关于独身的人或者鳏寡，就是配偶过世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后来又谈到什么已经结婚的人应该保持婚姻的状态，而接着又谈到对于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应当如何，对于未婚者的一系列的建议，是从25到38节有一系列的建议给没有结婚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啊还没有结婚的人，就像 Moody Institute 这些男孩子可能都没有结婚。还接下来最后他谈到对于已婚的妇人，如果你整个看哥林多前书七章的二到五节，它的结构，请把 PPT 打出来，它的结构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那种经文平行，经文平行，你就会看到它最最重要的就是像一个 sandwich， 一层一层的，最重要的它中间就是提到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然后接下来上面的两层是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是说丈夫跟妻子彼此所拥有的权利。而到最后第四节说，第五节说，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这也是讲到权利的问题。最外面的一层上面说为了避免原来的淫乱的事，下面最后说免得你们什么情不自禁被撒旦所引诱。所以它整个的结构在两节到五节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像一个 sandwich 一样，是一层一层可以被剥开来所思考的。但是呢，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没有它基本的背景，我告诉你，你基本上整个这段经文会被错误解读。你如果去读五年前所有中文圣经，中文世界的解经书，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讲一句，五年前出版的任何一个中文世界的解经书对这段经文解读基本上都偏离了。为什么？因为在这段圣经的背景基本上他们没有注意到保罗到底是在对谁讲话。保罗在这里面，你知道他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群体，用那个 Gordon Fee 的词汇说是 spiritual eschatology，就属灵的末世论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以为 the day of the Pentecostal 五旬节已经来了，教会已经成立了，耶稣马上要再来了，所以当耶稣马上要再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婚姻也不需要了，所以有些人就不结婚了，有些人结了婚也不过夫妻生活了，有些人根本就是离开他的丈夫或者妻子而去了。所以教会当中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论调，其中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 spiritual eschatology， 就是属灵的末世论所引起的，因为他们觉得耶稣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有些人就拒绝结婚，有些人就放弃婚姻，而且还有一些人产生一个群体，就是所谓的 eschatological sisters， 所谓的末世的姐妹们。这些姐妹们呢，她们每天聚在一起，就像当时宋博士出去讲道的时候，老是有一群姐妹跟着宋博士到处走，也不回家煮饭，也不回家带孩子，也不去工作，每天跟着宋博士去传福音啊，很嗨啊。这一群人在保罗时代也有，他们这群人被称为叫 eschatological sisters， 而这些人他们可能对保罗有一个完全 misinterpretation， 就误解了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了基督，不分犹太人信你的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是一个了，就说你们信了主之后没有男女之分了，就结婚也不需要了， 啊，什么都不需要了，因为你们都是一样的人了。但是他基本上是误解了。所以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这些事，保罗到底提到哪些事了呢？保罗到底回答了他们哪些问题呢？保罗说，男不敬女倒好，这些圣经本身很难解释啊，我等一会儿特别讲，就是夫妻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有性爱了吗？接下来他又说到，鳏寡的一方丧偶的又当如何？他还讲到离婚的基督徒是否可以离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有谈到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是不是可以结婚，或者结了婚之后是不是要离婚等等等，这对我们也很重要。还谈到单身的情况，还谈到配偶过世之后是否可以再婚。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非常重要，因为保罗谈到了几乎每一个部分，保罗几乎谈到了婚姻的每一个角落，保罗几乎谈到了今天基督徒也同样会面对的跟2000年前所面对的问题差不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我告诉你中文翻译首先出现一个大的问题，他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我说这两个词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的人加进去的。为什么？因为在原来里面文字里面没有我说，因为有没有我说很重要，因为一加我说就变成保罗说男不敬女就好。但是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传统的解释认为，我为什么说传统解释很多时候偏离了，是因为他们把我说放在里面，一般我说就变成保罗说你们男的不要碰女的。我看看我爸爸，我从小看我爸爸老是碰我妈妈嘛，不管我在不在他都要抱着我妈妈嘛，啊，那保罗说男不敬女就好吗？他不是的，我告诉你，因为保罗这里是引用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口号，哥林多教会所谓的那些 spiritual eschatology 属灵的末世论者，他们认为男不敬女倒好。好了，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句圣经男不敬女倒好中文翻译很模糊啊，到底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啊？我也读啊，我从十几岁读这段圣经读了半天读不懂啊，很难懂男不敬女倒好什么意思。后来我读 NIV 翻译，我后来发现从1982年版本的 NIV 到1994年的版本的 NIV 翻译全部错。为什么我说他错？医生，你这个嘴怎么这么大，你敢说人家英国美国人最顶尖的圣经学者福音派在一起翻译的 NIV 翻错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在94年以后的版本他修正过来了。因为他说他在1984年82年的版本他说A man not to marry， 就说你们不要结婚好了，这又更加糟糕了。如果保罗说男人不要跟女人结婚，哎呀，我告诉你，整个这一段就偏离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很多传统的翻译就把这段改解释成为男人不要跟女人结婚，所以因为什么耶稣要来了，所以男人不要跟女人结婚，是这个解方向去解释了。后来如果你去看 KJV King James Version。跟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们的翻译都是什么 A man not to touch a woman， 是一个男人不碰女人，不要碰女人。但是我告诉你，后来到了 NIV 94年以后的版本，他把它翻译成为 A man not to have a sexual relations with woman， 明白了没有？所以意思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保罗到底这里在谈什么？中文的翻译很模糊，模糊有它的好处，因为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可以。我不是开玩笑，真的，因为什么呢？你可以这样翻译，可以那样翻译，对不对？因为当时我想和合本的翻译的人吃不准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所以他不敢随便用词，他就用了一个碰 touch， 有点意思。但是我告诉你，这个 touch 在希腊文当中，在圣经的处境当中，常常指的就是 sexual relationship， 性的关系。保罗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一个最基本的性题目，最基本的题目就是他到底对谁在讲话，是未婚的人还是已婚的人？传统认为他是对未婚的人讲，不对的。今天的学者，主流的学者的意见是，保罗是对那些已经结了婚的人说，而且保罗在这里是引用了哥林多人的口号，因为哥林多人说，哎，我们不要有性关系了， 也就是说哥林多那些结了婚的人说我们不要有性关系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已经讲过，有一群叫 eschatological sister 末世论的姐妹们，他们在这样声称。那今天我的重点要讲什么？我今天不重点不是在讲婚姻之前是否要考虑进入婚姻的问题，这个主题今天一到七节不是讲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是讲婚姻内的关系。基督徒已经结了婚的人，你们在婚姻里面的关系当是怎么样的？特别是你们在婚姻当中的性之间的关系应当怎么样处理？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从婚姻的设立，从婚姻的设立，保罗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的丈夫。你知道这节圣经，我说为什么有传统跟当代两种典型的这个区别？如果按照传统的翻译，就是说它很容易就变成什么，在这里保罗在谈婚姻的普遍原则，是在探讨是否应当结婚的问题了。但是当代最近的研究，也就是说这十几二十年来的研究，发现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特别的状况，是教导婚内的性关系。所以呢，马丁路德的解释这节圣经跟天主教完全不同，因为天主教就说这段圣经是神职人员可以保持独身 celibacy 的原则，但是马丁路德说不对，这段圣经恰恰相反，是说神职人员可以结婚。当然我跟着马丁路德走了 OK。 然后呢，在这里面如果你按照传统的看法，你就会看到是一个负面的结论。为什么？因为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所以什么，你们要结婚，对不对？如果保罗是对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说，哎，你们去结婚吧。为什么结婚啊？因为结婚可以避免淫乱。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保罗对婚姻的看法是很负面的，非常非常负面的。为什么结婚呢？是为了要避免淫乱，不对的。但是如果保罗是对已婚的人说的，是在谈婚内的这种关系，他在这里面其实是什么？强调的说婚内的这种性的关系是上帝设计婚姻的初衷啊。为什么这么讲？创世纪第二章，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没有读过啊？为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文字当中，作者用的是一个非常露骨的描写啊，就是什么，就是性的关系啊。在婚姻里面这种性的关系的设立是上帝当时设立婚姻的初衷啊。而且保罗说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我告诉你，他没有说男人当各娶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娶自己的丈夫。他说已经有啊，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是说明你们已经有了。你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在这里面实在是在讲信徒在婚姻里面的这种关系，信徒在婚姻里面所已经应当享受上帝当时设立婚姻的初衷。而且说各有自己的妻子，各有自己的丈夫，自己的什么一夫一妻，看到没有？一夫一妻的圣经依据，有没有看到？所以有人说啊，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什么女人，对不对？a woman， 有人说 woman， 那我不接受后者了，我只接受 a woman， OK， 就是这里。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些人对婚姻很负面看法，有些人在对于婚姻里面的那种性的关系的看法也很负面。在教会的历史上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是很负面的，甚至对婚内的那种性的关系的看法也很负面。那昨天我还跟维尼在谈，我们在谈那个瑞典历史上在十二世纪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Ohm， 它是一本书叫 Temple Redale， 就是瑞典文，它是就是 The Temple Rite， 就是说在瑞典最有名的一个圣殿骑士 Om， 他的生平。那他原来的父母，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女人。那个后来他结婚的时候，那他的家族就发展的很快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妈妈特别有能力，而且呢这个丈夫是以这个妻子为荣的。那个当时在瑞典的教会里面有外国的使者来，那个连主教都不懂的拉丁文，那个妈妈去翻译，的妈妈能够翻出来。所以呢这个妈妈替这个家族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名望，带来了财富。但是在这个婚姻里面有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你知道那个时候十二世纪1几年，好多孩子都死在难产当中死掉。当时生孩子是女人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当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妈妈就很紧张，她不太敢再冒这个风险，但是还是很难产。最后感谢上帝，这个孩子生下来是个健康的，就是后来成为一个 Temple Redale， 这个很著名的那个 Temple Rite， 那个就是 Om。 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妈妈就不敢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这种性关系跟她的爸爸，因为她很怕嘛。也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这个爸爸跟他们的一个女仆好了。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那种故事很多，让我们看到夏甲跟什么跟撒莱的故事。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女人对于这种性是很担心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常常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对这种性有一些恐惧，以至于对性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那个在我记得我早期在中国家庭教会服事有过几次，当时我在海外，我常常每年都回来一两次，我会探访不同的教会。那其中有一次我在上海就碰到过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诉苦，他说哎，他说他的太太去不知道上了一个什么课程，好像是哪个国家，我也不提名字，反正在我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国家，常常派宣教士到中国来。那有些教导是很荒诞的，其中一种教导就是说哎，你们要接近神啊，你们如果为了要接近神，你更接近神的话，你就不要跟你的丈夫或者配偶有性关系。所以这种教导影响下，这个太太就产生了一种对性完全排斥的观念，以至于什么夫妻关系完全出问题啊。这些都是对婚姻的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因为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婚姻里面的这种性是上帝的初衷，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设立了性在里面，他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就是希望男女可以在当中能够产生爱慕爱恋，并且因此也产生爱的结晶，就是他们的儿女。所以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很多人他们看这个婚姻啊，仅仅这种性的关系只是为了产生后代，这个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人，让基督徒可以在通过婚姻当中的爱性能够体会到上帝跟我们的爱。所以基督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像什么夫妻的关系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发展有点畸形啊，很畸形。畸形到什么程度，就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很多不正常的事情已经变成正常了。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大概是10年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在这个地方，我讲完道从上面下去，有一个太太就上来找我，她就跟我说，林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祷告？她说我马上要明天就要离开中国去到另外一个国家，跟我的儿子在那里读书，然后呢他说我的先生会留在这里，所以请你为我祷告。哎呀，我说姊妹，你知道我刚刚到中国嘛，10年嘛，我09年十月份到北京的嘛，对不对？我10年，我就说哎，我都傻眼了，我说、啊、可以这样的吗？哎，他说很正常啊，他说这里的人都这样的，一方在中国工作，另外这个妻子或者丈夫或者带着孩子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然后呢他们每年大概见个1到2次面，或者多一点3次4次，但是长期是分居的，对不对？我说我这很难跟你祷告，我说你这样做是根本是违背圣经原则的，我有没有说错？但是呢在中国好像这个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我说姊妹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是把你的先生放在一个很大的试探当中啊。而且我说，什么是婚姻啊？婚姻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建造你们的生活啊。所以我说，我说我不能跟你祷告，那我也蛮傻的一个人呢。啊，我真的跟他这么说啊。后来我看到他开始哭，哎呀，我就忍不住了，我说、啊、对不起，我说我还是为你祷告吧。啊，你不要笑，真的是这样。我告诉你，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的祷告之一啊。我一生当中最，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我明明知道他做的事情是跟我们的信仰跟圣经的总原则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我必须为他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能今天很少所谓的 eschatological sister 或者是spiritual eschatology 的受这种影响的属灵的末世观影响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在 practice 在实践，我们不跟我们的配偶在一起，那么我们要有婚姻干什么？那你说我们家庭要钱啊，要有钱生活啊，啊，要有钱生活，你就可以破坏你的家庭了吗？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第二个方面，保罗接着说，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在这里面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婚姻中的本分的问题。他说，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也要如此待丈夫。直译啊，直译的话就是丈夫应当归还妻子应当得的份。这个合一之份，也就是应得之份，在原来文字当中，希腊文的意思是债，也就是说，当夫妇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性方面的一种关系是相互的，而且是一种债，或者是一种责任，或者一种义务，或者是一种权利，在这个里面。但是呢，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是有原因的这么说，因为第三节我刚刚说的，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是一个命令，保罗是一个命令，不是商量，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是命令。他命令的原因是什么？四个方面。第一，是第二节我已经提到，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第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第三，夫妻不可彼此亏负。第四，免得撒旦引诱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这就说到夫妻双方的权利是对等的。你看到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两千年前保罗已经赞成男女平等的，在这里看到是没有，他没有说在这个里面，他没有说夫妻关系当中是男人中心的，没有。他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没有说是男人主导的，没有。在性这个关系当中也不是说是男人控制的，都没有，而是什么？是相互的，是平等的，是完全彼此的。我想在这里面你要记得一个重点哦，这里在谈到夫妻关系，不单单是性的问题，是同等的、平等的、相互的，其实一切事情都是平等的。在夫妻关系相处当中，一切都是平等的，做家务是平等的。不要以为只有女人应该做家务，男人也要做家务。我太太烧饭，我要洗碗的，真的。当然有的时候我工作忙了。啊，当然偶尔可以做个借口，但是不可以长期了啊，对不对？然后呢，保罗说，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之后人要什么？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在这里面，保罗讲到什么？一种情况下，可以在婚姻里面的夫妻暂时没有性的关系，就是祷告。他这里说到是祷告可以分房。暂时分房，他说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第二，需要双方同意啊，除非两厢情愿。他说两厢情愿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是 symphony， 是交响乐。symphony 懂吗？希腊文这个词 symphony 这个英文就是从希腊文来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哎，你们两个人什么要一起协奏的哦，你要两方面都同意的哦，也就是说一方不同意什么啊，是不可以的哦，啊，真的。
然后呢，这里面就带出第三个原则，同房。我没想到，我后来分析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同房甚至优先于祷告啊，没有看到，同房甚至优先于祷告啊。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什么，创世纪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且两人合为一体，两人合为一体，有没有看到，两人是一体啊，什么意思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体啊。那个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是十八世纪的一个英国的民族改编的啊，那个你们不许笑 ，OK？ 我先跟你们打招呼在前面啊，我们不是在讲那个什么啊，不许笑啊 ，OK？ 然后呢，那个结婚之后，一对年轻的夫妇结婚之后，他们都基督徒了啊，结婚之后呢，然后呢？那个女的就很不高兴，就是就跟她的父母，跟那个男的父母，也跟自己的父母兄弟说控告她丈夫，说她丈夫是禽兽。这个，我怎么禽兽法了呢？他因为这个当时的教育就说，那个女孩子在结了婚之后，可能就是夫妻生活就是彼此牵手啊，彼此牵手，你懂我意思吗？啊，花前月下，啊，吟诗作对，这就是夫妻生活啊。这当然是一部分了，这是毫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了。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它不是就这些的，还要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后来那个闹得不可开交之后，结果就被迫要离婚了。离婚之后，后来发现啊，这个太太是处女。所以我们对婚姻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而有一些观念可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夫妻生活。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是这样了，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是far away，你们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对不对？昨天什么日子啊，昨天什么日子啊，519，对不对？我看很多人在结婚，对不对？那天我也不知道，我一看最少五六对人在结婚，我跟我多少有点关系的，我看五六对，我就不懂，我就问他们为什么，我就分别问几个弟兄姐妹，我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有人说，因为昨天是哈利王子结婚日，这个 Prince Harry 结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那有人说，有人给我答案是很政治正确，神学也正确的。他说因为礼拜天要聚会，所以礼拜六结婚了。我是很喜欢这个答案了，但是 anyway， 这个我说是519啊。后来有一个人给我答案是他说什么，他说519是他说因为我要久一点的婚姻，所以叫519结婚呢。但是有人就说不是啊，519的意思就没有一个九啊。519啊，我说，哎呀，这是今天的答案是千奇百怪啊，对不对？实际上是让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519结婚的，不管是哈利王子，还是我们教会的阿尔法的一对同工新人，还是我的这些朋友们，国外的也有，国内的也有，我们要看看，其实时间就能够让我们看到。婚姻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不是按照圣经所设定的这些原则去生活去实践的话，我敢保证你的婚姻不管是519我要久，还是519可能真的不能久。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夫妻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那些很重要的一些因素，但是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了。比如说性是彼此的，而不可以作为对另外一种的要求或者是威胁。要不要听一个故事啊？要听啊。 OK， 我28岁去牧羊教会，28岁跟他们小伙子差不多年纪，那傻乎乎的，我也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就跑去牧羊教会，跑到那个教会里面去，不久就发生一个事情，我就发现这个夫妻常常吵架。后来吵架，这个牧师要辅导，哇，我是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去辅导人家，我怎么搞错啊？ 然后一听我就头都炸了，哇，我该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事情呢？原来呢，他的这对夫妇呢，在儿女的教养问题上意见很不一样。这个爸爸觉得是要按照国外的生活方式一样，他说我们是华人，我们在国外应该按照国外的生活方式去教养儿女。这个妈妈呢是东南亚人，这不我们要按照华人的传统，很保守的传统去那个。哎呀，意见很不一样。一旦发生纠纷呐、这个妈妈马上就拿出性来威胁丈夫，就说：“哎，你这样好，我不理你了啊，你不要碰我。”真的，我告诉你，哎，是不是这样吧？我讲的是不是事实啊？那么好，结果呢，就搞了头痛了，就来找我，我听脑子都炸了，我天哪，神哪，我怎么去帮他们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然后呢，更离谱的，那个太太还威胁丈夫，她说啊，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刚刚瑞典啊那个兵团司令给判刑，因为他强奸太太。你敢碰我，我告你，我叫这瑞典政府把你抓起来，哈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基督徒啊，这婚姻一定问题，一定是千疮百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婚姻的原则，性不是索取的，是给予的。性不是什么？是我要怎么样？不是男方要求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是女方要求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什么？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是因为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因为什么？我跟你是两人合为一体。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是因为什么？这是上帝让我恋慕你。那前段时间有人就跟我说，啊，他说牧师你知道吗？谁谁谁老是在外面说，在国外说他离婚是我支持的。哎呀，我想了半天，我想我做牧师20年。不多啊，20年，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几乎没有鼓励过任何一对夫妇离婚，包括那对，我都没有。那么他说，哎，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你到底讲的是不是事实，他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么讲，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说通常情况下，按照一般的原则，我是不会鼓励夫妇去离婚的。但是我也希望夫妇可以在婚姻当中可以持守圣经的很多方面的原则。除非我说在一种情况下就是他们中间有第三者插入，并且其中一方的生命的安全受到威胁，那就很难讲，那已经是法律的问题了，那不是这个道德的问题了。甚至如果有生命都受到威胁，那就没得讲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婚姻当中这种彼此的这种爱，彼此的这种接受，彼此的这种权利，是婚姻中的本分，而这个本分是我们应当给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耶和华是在男人熟睡的时候从他身体里面取下了那个肋骨啊，做成了一个肉，把它合起来，这个被称为是女人啊，对不对？箴言书5:18-19，5:15-18说，你们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溢葬在外呢？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讲得很清楚，就夫妻这种之间的这种性的关系，彼此的不能够跟别人分享的，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夫妻生活变成什么？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常常变成中美贸易战，对不对？今天好像新闻说谈成了，对不对？啊，之前的拳打脚踢啊，美国人对我们拳打脚踢的，对不对？我们也不省油啊，我们的灯也不省油嘛，对不对啊？啊，要不要多讨价还价？今天如果我们的婚姻生活，或者我们的夫妻生活变成了中美贸易战，那就是有问题的了，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如何看到我们的对方的需要？我们今天的把我们自己怎么样献给我们的配偶啊？第三个，婚姻的自由， 保罗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你知道你们的这三个字是中文加上去的，原文没有。我说这话原是准，不是命。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说这话，保罗说什么？之前，前一节说什么？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我说这话就是，你们要暂时分房，为的是要专心祷告，这个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冯相在他的圣经里面是翻译成，是对你们的让步，而非对你们的命令。那么这节圣经其实综合起来的理解可以说，我对你们说这话应该是你们的一项共识，而非一项命令。在这里面他实际上是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在夫妻的共同的夫妻的生活当中产生的这种 harmony， 这种性方面的这种和谐，应当是一种共识，应当是一种什么像交响乐的一种共识，而不应该是一种用一种圣经或者一种所谓的属灵的命令来迫使你们的。所以他说这是准不是命，但是呢他说我愿你们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这样跟那样什么区意思啊？就是如果这些圣经用今天的话来翻译的话，就是说我愿你们众人，我愿意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对不对？个人领受了上帝的恩赐，什么恩赐啊？就是有的恩赐是结婚的，有的恩赐是什么？不结婚的。有的恩赐是单身独身的，有的恩赐是有配偶的。所以呢，结婚与否实际上是上帝的恩赐。你没有结婚是单身的人，你们是独身的人，这是上帝的恩赐。但是你们如果已经结了婚的人，你们也是什么？上帝的恩赐。这里节圣经里面信息很丰富啊，有没有考虑过？保罗有没有结过婚啊？保罗没有结过婚？我告诉你，保罗没有结过婚，他就写不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否则就有问题。我真的，我跟你讲，我不是乱讲话，我有圣经依据的。你如果仔细看《使徒行传》，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什么？是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而且是什么？法利赛人，对不对？而且是公会的会员，就 Sahidrin， 什么意思啊？他的国会，就是犹太人的国会的会员啊。这个国会里面才七十多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很厉害，很牛的。这种人通常是结过婚的。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你如果到二十岁你还没有结婚，我告诉你，你被看成是不正常。今天除外，今天不是啊。今天你四十岁没有结婚，你不用担心啊。我也没有叫你结婚啊。但是保罗非常有可能是什么？根据这段圣经啊，你看嘛，你们愿意众人像我这样领受恩赐，我已经讲过，这里不是说有没有结过婚的问题啊，这里的 point 是在婚里面有没有性关系的问题啊。保罗说你们愿意众人像我这样，他怎么样？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独身，那么他太太在哪里啊？几种可能性，如果他曾经真的结过婚，我告诉你，保罗非常有可能在他信主的时候他太太离开他。因为什么？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一个犹太的拉比，一个法利赛人，这么一个伟大的 scholar， 一个学者，突然去皈依到基督教，跟着耶稣走了，我告诉你，这是被整个族啊会要赶出去的。所以保罗实际上是面对了被他整个的族群 excommunicate， 怎么讲？用天主教的说法就绝罚，把他赶出教门了。所以非常有可能他的太太就是跟其他犹太人是一样的，就把他赶出去了，这是一种前提，一种可能性。那还有一种可能性，你也不能否认，有可能的，他太太过世了，他太太可能过世了。为什么这么讲？很清楚，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讲看到他讲到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可能他像你们那么单纯，对不对？真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是非常有可能结过婚的，但是他是什么？ 他是有单身恩赐是毫不可否认的。我曾经讲过，这段圣经曾经被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认为是什么神职人员守单身的圣经依据。的确到今天你如果跟天主教的神父们有些接触，就像我在瑞典的时候，我有一次主持一个婚礼，我有一次跟一个神父一起主持一个份婚礼，那很清楚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男孩子是中国人，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女孩子是瑞典人，她的 uncle 她的叔叔就是一个神父。那我们一起替他组织婚礼之后，我之后跟那个神父有很长的探讨，关于什么谈什么 celibacy 但独身的问题。你就会看到的确有一些人他们是什么是有单身或者独身的恩赐的，而且保罗也说得很清楚嘛，我愿你们像我一样，但是也你们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一个是守独身的可以单身的，另外一个是不能单身不能守独身的，那就是结婚的。他这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今天的这个社会呢，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阶段。我告诉你，讲这段圣经呢，我也头痛了很久。第一个，我不知道今天这篇道讲下来大家会接受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就接下来的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都是在谈这些问题。可见保罗拿出一章圣经来专门谈婚姻的问题，谈性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今天对今天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比如说我们在瑞典，我们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什么当时的保罗。在瑞典有一个名词叫散播，我想在瑞典生活过的人就知道，散播的意思就是同居，不稀奇，这个词很理解，这个就同居，在瑞典是合法，在中国是非法。所以有人问我，哎，你怎么不讲那个同居的问题？我跟你说，保罗因为在这段圣经没有处理同居的问题，所以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谈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同居，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肯定，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中国宪法说同居是什么？非法。你想想吧，你自己去想吧，连中国政府都是非法的事情你还在做，那我还有什么好讲的？我不用讲圣经了，我们不讲圣经，我们不讲圣经，哎呀，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我们不讲，我们都不需要碰到圣经，我们单单从法律的角度去讲，对不对？你们不是还在做吗？对不对？那瑞典不是，瑞典散播是合法的，但是瑞典现在还想出一个新的花样叫赛博。赛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男女双方结婚的但是不住在一起，哈哈，因为很多原因，因为财产的原因，因为他们过去婚姻的原因，因为其他很多很多的等等等等的社会问题，他们不住在一起。所以整个社会现在变化的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度。但是呢，赛博最重的一个原因还是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权主义的就是因。但是你知道这些问题最重要的错误在哪里，最重要的伤害在哪里，就是婚姻当中一旦是以自我为中心，你的婚姻一定失败。你的婚姻，你记得弟兄姐妹一定记得，不管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如何，如果请听我说，我真的请求你们现在打开你们的耳朵，刚刚你睡觉我不怪你哦。我们的灯光很适合我们休息一下，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跑到这里来才能睡得着，你知道吗？可见我给他的安全感多么大，你知道吗？真的，我现在听我说，婚姻最大最大的伤害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如果你要更新你的婚姻，如果你要重新使你的婚姻有一个新的将来，如果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如果你要你受洗之后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将来，请记得，千万记得，不要自我中心。